欢迎收听最繁忙的家计部。
即便是忙碌的职业妈咪，一样能够打造出幸福的家。从育儿、财务知识到自我成长，我们都要样样精通。我是精算妈咪 Sandy Two， 我会在这里透过自己自身经验的分享，以及访谈各个领域的专家达人，让你跟我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理想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因为双薪家庭的结构关系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女性都身兼数职，我也是身兼数职，我相信大家也是。然后我们还对自己要求超高的，工作要有成就啊，要赚钱啊，要陪伴孩子啊，然后教育也要把孩子教的这种头头是道的啊，然后营养还要给孩子顾好三餐。哇，这时候呢，校园内的营养午餐真的可以解决妈妈不少的问题跟困扰。但是你放心孩子在校园内吃营养午餐吗？还是他只是减轻你的罪恶感而已呢？营养午餐一直都是家长很重视的议题哦。台湾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一直还蛮受争议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上面常常在报道父母亲的忙碌，但是小孩的营养要顾，我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今天的来宾呢，是刚刚还在喝无糖鲜奶茶的吕梦凡营养师以及我们梦想实验室 Podcast 的主持人俊甫，来跟我们聊聊孩子的饮食。哇，天哪，这个因为梦想实验室的 podcast， 我才知道原来丰实文化基金会有在做跟孩子校园厨房相关的议题，而且已经很多年了耶。
大概做了第五年了，
真的超棒的。这对妈妈来说真的帮助非常大，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有在上学，然后他的那个营养午餐的单子是每次都会发回来给我们看，一整个学期。然后
你有认真看吗？
你干嘛一开始就戳破我？
没有，就是这样。
我想说下面有一个营养师盖章，那应该就可以了。
好，很棒很棒，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对不对？但是其实我曾经有认真看过几次，我发现里面有一些的餐点是平常妈妈不见得会给小孩子吃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营养师盖了章之后，那个餐点还会在上面。
营养师，
这不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看每一个、大家可能觉得营养午餐好像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营养午餐其实它的那个费用很拮据。对，但是因为大部分很多县市它可能是免费的、或者这么讲吧，今天你小孩回家告诉你说、妈妈老师跟我们说明天要涨价5块，那 你会愿意吗？那你不愿意，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学校可能就是以40块以下的吓到了吧？
吓到我！
40块以下的价钱在乘坐每一餐营养午餐，那40块还含人事哦。
哇，天哪！
所以最后真的花在食材上，也许是22到28块。可是他要吃到一个主食、一个主菜、一个副菜、一个青菜加一个汤品，可能还要有一个水果。所以
这好难、
所以难免有一些，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不是家庭料理会出现在桌上的一些塑料或者是一些配料会出现在。校园午餐里面，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有一点难免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呼吁的问题啦，就是说我们现在出来买一个便当
都要多少钱
呢？40块便当，你可能会想说，这可以吃吗？
40块可以买一把青菜。
对，但是它却是每个学校基本的费用是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看前一阵子媒体有在讨论，就是说很多业者会在讨论说他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要涨价。可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觉得蛮复杂，就是我们丰实在营养午餐这个领域我们做了4-5年的经验下面，其实它牵涉蛮复杂的部分啦。那除了譬如说开菜单啊、制度啊，然后整个的部分，讲一两个我们觉得比较有特别的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们最常入校的时候，营养师都会问我们说，学校会有营养师吗？问说，
对对对，
青菜要怎么样保持翠绿的样子？
青菜要怎么保持翠绿的样子？
你煮起来之后，大家要想哦，因为现在有非常多学校它可能是用团扇厨房的方式，它并不是像我们在家里煮好就放到你桌上给你吃，它当然就是翠绿的，可是它可能是1个半小时前就煮好了，然后它就会装进餐桶，它就会盖起来，然后就送到每个学校去，
所以它就黄掉了，
所以它可能就会黄。那我们的主厨可能会觉得说，你就是要让它剥开来，你剥开你的叶绿素就会保持，因为你要让它降温，可是营养午餐里面又会规定 他们的中心温度要譬如说65到70度、嗯、
哇，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多方的角力下的，就是说政府为了食安它会有一些所谓的标准、嗯，但这些标准是不是真的能够具体实践在所谓的营养午餐，我们想要让它色香味俱全、嗯、你可能就得要放弃一些部分、
嗯、
就像我其实是来丰食工作之后我才知道在校园厨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熟，
嗯，
意思就是说我们做料理最后就是说撒上葱花就可以上桌了、嗯、No、
哦、
葱花一定要烫过或是蒸过它才能放到让大家吃，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食安问题，他们会担心你的菌数还是什么，可能会
菌数
对，就会让你大家会觉得这个不行，對對對對，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也蛮多我们自己在入校之后会觉得有很多问题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获得解决、
嗯、
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欸，那食谱就做得很简单啊，可是校厨就会笑笑跟我说啊，那是因为你做20餐30人份啊，你做3000人份的时候就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哦，对对 对,
對，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营养午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嗯、但是我们还是蛮开心有个机会可以跟一些示范校合作、嗯、希望能够找出有关于营养午餐可以让它更好的部分、
嗯、哇，谢谢俊夫，因为你刚刚把我第八题的这个提纲给拿出来
讲完了，
对不对？那我就决定我们这一集我们就随便聊两圈怎么样
很好，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营养午餐有这么多我们家长都不知道的这些小小的妹妹嘎嘎在里面，
是，
但是丰食在里面它是什么样的角色啊？
我觉得刚开始其实丰食其实基于说有很多譬如说食品安全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可能对于吃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视，
嗯，
就是我们五育里面其实没有食欲嘛，就德智体均美，我们从小没有人得过食欲奖啊，对吧对吧，但是
每个人都有吃的那个
食欲，对，但是每天其实吃就是一个 daily routine 要发生的事情，
对，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就像我记得我来丰食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我的脸书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一个同学也是有两个小孩的妈妈就说营养午餐有什么好做的啊，不就是就跟您刚刚讲的一样，就营养师会认证啊，然后会有校厨帮你煮啊，啊不然就是统餐会送到学校里啊，有什么好特别做的、嗯、可是我们其实进去之后发现有很多问题，譬如说我们今天刚从嘉义回来，你就会发现哎，阿姨们他们铲子拿的方式不对，他们都会腰酸背痛、
uh-huh、
或者是动线不对，他们其实花费很多时间去浪费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是我们真的也是深入了校园有机会蹲点之后才慢慢的发现、嗯、有些问题可能要提醒，对、嗯、因为我最终会觉得基金会的力量毕竟有限，我们全台湾学校有2600多所小学、嗯、我们能做的可能也现在只有12间示范学校，
是，
那是不是有更多人可以来关心这个题目、
嗯、
那这个东西才会被大家知道、嗯、那这也是刚刚我们讲到说 Podcast 我们吃为发想，
对对对对对，
当初其实是真的觉得进学校会觉得说要怎么样让孩子觉得食欲很重要，
嗯，
那我们其实有编写一些所谓的手册跟每一个不同的主题，孟凡以前有帮我们来就是教老师们这个内容的部分、
嗯、对，
可是你教到孩子手上它就是一本参考书所以我们会觉得说那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很快的有感觉，那我觉得就要从他每天吃的东西他会发现改变了，譬如说今天进学校他们做了一道譬如说是菇醋渍豆腐，他就是把豆腐用不同的方式来做、
嗯、
那孩子可能知道就是说哎、欸、啊，今天吃到东西怎么那么特别啊，这个豆腐怎么做的、
嗯、
那老师可能才有一个角度可以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豆腐要这样做巴拉巴拉巴拉的往下，你才能延展出去，他从吃是一个很实际的108课刚刚很爱讲素养
对，
它就是一种
素
养，素养就是一个体验的概念，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从孩子的吃，所以才会跟我们的主厨合作、
嗯、
入校去辅导校厨们，让校厨们可以在他们的饮食上面获得不同的、
嗯
改变，营养午餐计划就是说它可以跟学校的知识面串在一起，那老师可能会带着他们吃的说哎、欸，今天吃到不一样的东西跟这个学期我们想要上的主题是有关的，那他就可以把这个知识慢慢的潜移默化让孩子知道、嗯、但如果我今天只给你一本很漂亮的教材，我觉得就是南一或者是你知道康轩的参考书的概念，对，带回家也会觉得对，
就不太会看，所以你们会带着孩子一起煮吗，做像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
的
示范校呢，我们会帮每个学校盖一间食育教室、
嗯、哇，
所以食育教室蛮特别，就是我们当初其实找王爱丽设计师设计的时候、嗯、他去观察，因为我们说我们想要一个空间让孩子能够实做的概念，那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去学校观察，就发现哎、欸，所有小孩吃饭的时候都是看着同学的背，
嗯，
就是我去打完菜回到桌上我就看同学的背、
哦、对啊对啊，
然后而且我们就是一个碗，然后就是稀里呼噜吃完、
嗯、
然后就出去玩，
就
跑出去玩了，所以其实他们没有一个谈话的空间或者机制，所以我们的食欲空间 是大的桌子，然后是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嗯、啊。但你知道现在就是疫情期间，就是
没有办法面对面，
可以面对面，但就是要隔板。
有在面对面啦，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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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所以我们就希望有在一个所谓的、嗯、食育教室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发生不同的跟饮食有关的，可能是课程，可能是活动、哦、所以有些老师他们可能就会教孩子在里面，他们食育教室空间里面会有基本的、嗯、我们昨天是不是看到有人买了超可爱的电锅，是 Hello Kitty 的，
哦，我知道大同电锅现在出好多、哦、
对对 对, 对，
最近还有霹雳布袋戏的电锅、欸、
他就是会让孩子有兴趣、啊、他们才会想来做这件事情、嗯、那我们希望透过实作能够让大家能够更了解饮食这件事情、嗯、然后可以让知识面可以慢慢的让他们可以知道这样、嗯、
因为其实我家小时候是开餐厅的，所以我从小就是在餐厅长大、嗯、我的爸爸对食材这件事情的要求非常非常非常多，例如鱼就一定要野生鱼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吃上面的经验是很广的，我就是从那个什么3000多块一餐啊到什么几十块那种我都吃、嗯、因为我自己其实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工作，所以只要有新的餐厅我就会吃，新的餐厅我就会吃，但通常呢对我来说我吃的什么可能我都忘了、嗯、但是都是当下发生的某一个事情或是发生某一个事件会让我特别感动。嗯，诶，刚俊甫有讲到在学校发生这么多事情，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那个瞬间，就你们造就了什么改变之类的？
我觉得说改变可能有点重、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来做、嗯、但对我来讲我觉得风食进学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因为我们从吃出发，然后我们从校厨这个角度切入，我们要让校厨知道，其实我想讲到校厨我都觉得很感慨，校厨你知道吗，他其实是用工友的身份聘的、嗯、大家不要觉得他是一个固定薪水，他是算日薪的、哦、所以他寒暑假没有煮他是没有钱的。
哦，原来是这样。
我是去了才知道的，我也是工作之后才知道、嗯、然后他们就变成是说，他们譬如说疫情期间我们都没有去学校上课，他们就会转做譬如说做学校的打扫工作、嗯、他们才能够有薪水。
难怪。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我们会觉得说校厨妈妈都是妈妈，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小孩子在这边读书、嗯、他就进来这边帮忙，然后一下就是20年、嗯、那因为风食有办所谓的校厨大赛、嗯、我们就希望大家都习惯叫他们厨工厨工、嗯、但我们就希望他们要证明，因为他们其实这么说好了，我记得有一个学校是我们辅导之后，然后孩子毕了业之后去那个国中说，国中的营养午餐好难吃哦，我想吃国小的营养午餐然后那个国中校长还组队来我
们
辅导的学校去
看的
去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嗯、我会觉得我觉得我们还蛮强调，也跟我们 Podcast 的节目在讲的是味觉记忆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后来选择做国小这个场域，就是12岁其实你的味觉就定了，大概你的定、嗯、然后我记得主厨最常分享的是说，如果你的父母不吃青椒、嗯、你这辈子都不会吃青椒、
哦啊、
基本上因为他不会买、嗯、他也不会找这个东西来给你吃，所以其实学校培养孩子认识食物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嗯、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很多校厨经过我们的辅导之后，他会发现他20年以来可能做的方式都是错的，他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变入味。我觉得料理其实是很科学的一件事情，
所以还会变好吃，对吧？
对，中二其实要变好吃啦、嗯、所以我自己最感动的就是每次我们入校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尝试完他们试吃的那一刻，然后那个校厨会竖起大拇指，觉得他做到这件事情了。
哦，我觉得这很有使命感、欸、
我还蛮感动的。他会觉得说、嗯、对，因为他们那天，譬如我们那天可能做所谓的玉米浓汤或什么，可是他们会发现以前可能孩子没有那么喜欢、嗯、但是可能我们主厨进去之后就是跟他们讨论说该怎么做、嗯、那他们做出来，那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
然后其实昨天我们刚好访谈了一位今年得了校厨大赛的银牌二奖，也是我们师范校的一个校厨，他就是讲到哭，他就一直哭，他就会觉得说他20年来他都非常的努力的，他想做好这件事情，因为他前一阵子其实因为受伤、嗯、可是他很快速还是回到工作岗位、嗯、让这件事情完成。那他为的是孩子，他希望孩子吃得健康、嗯嗯嗯嗯、吃得开心，他其实每年送走不同的孩子，可是我觉得他们的那颗心其实我们常常讲到学校里的中央厨房中央厨房，可是学校的厨房永远都不会在中央吧，
是、啊、
都是边边角角，他们永远在最边边角角的地方去努力的贡献这个。那我们通常讲、嗯早餐，你小孩你有煮给他吃吗？
有啦、
哦、那就好
有这部分我还是有一点妈妈的感觉
因为通常我们在讲为什么我们叫营养午餐计划就是说，因为通常我们譬如假设我们算7天1天3餐嘛，
对，
通常可能早餐就是外面简单买就去学校了、嗯、然后晚餐可能安亲班会负责，
对，
然后6日可能说啊太辛苦了，1到5
我们出去吃外面吧，
所以其实这午餐我就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孩子的味觉培养在小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啊。你讲这 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心虚耶。
怎么说？
味觉培养啊，因为刚刚谈到午餐，基本上午餐可以交给校厨、嗯、然后呢他们也可以处理很好吃的食物，如果经过特别的辅导或者是有相关的知识的话。但是晚餐啊，有时候妈妈也会想要尽一点心力嘛。那刚刚讲到味觉，我就是那个不太会煮的妈妈，所以我应该会把她的味觉调整得很糟糕。真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没办法提供给她足够营养的一餐啊，又觉得很有罪恶感，我就觉得好，我是一个妈妈，我现在要来煮饭了。但其实我们很不常煮啦，真的是很不常煮，怎么办？就是赶回家煮三餐都办不到啊。哎，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营养师。因为你刚刚觉得奶茶也是 OK 的，
先奶茶
无糖的，
一般奶不行哦。
对，
鲜奶茶，无糖鲜奶茶。
对对 对，我们营养师说无糖鲜奶茶也是 OK 的，它也有营养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会给妈妈很多很多的安慰。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吗？
我觉得外食也就现在其实还蛮多健康的外食选择啦、
哦、对，
就像现在健康餐盒其实越来越多
哦，可是健康餐盒超贵的
哎、欸、对，因为它要它要健康嘛，蔬菜要放，现在菜价这么高，
对，
然后可能蛋白质也要够、嗯、然后可能它又会用五谷米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它成本高、啊、就回归到跟那个俊福讲的一样、嗯、对啊，成本高嘛， 对，所以它卖的比较贵。对啊，如果不是健康餐盒一般餐厅的话、嗯、其实我觉得大概家里附近的去调查一下、嗯、大概也可以知道说哪几家是可能油比较少然后比较新鲜之类的、嗯、对，然后食物的选择很重要啊、
哦、
比如说
那我们要怎么选，
比如说我去外食我一定会很注重青菜一定要够，
对
对，所以我一定会点青菜类的、嗯、对，因为像比如说一份什么面或是一份炒饭、嗯、它就是没有青菜、嗯、所以我一定会另外再点一份青菜、嗯、对，然后有时候它可能蛋白质也不太够，
对，
所以就是如果店里有单独的好的蛋白质可以选择的、嗯、我也会点，对，那没有的话其实可能比如说我甚至会再买个豆浆再来补充之类的、嗯、都会，对，所以我觉得外食也是可以吃的蛮健康的。
对，那我另外一个私心的问题想要问、嗯、是因为我的妈妈是吃素的，她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已经好几十年了，所以我的孩子基本上呢如果是婆婆带的话、嗯、都是吃素、嗯、那她摄取的蛋白质来源，她我妈妈就会买什么鹰嘴豆啊黄豆啊豆浆啊、嗯、这种东西、嗯、那她会不会来源太单一，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担忧，我相信有很多的父母亲有可能也会有、
哦嗯、其实还好耶、欸、因为就是素食尤其是纯素食者的话，他们的蛋白质来源真的就只剩黄豆类了啦。
对啊，对啊，
对对对啊，鹰嘴豆其实是淀粉，不是蛋白质。
哦，原来是这样哦。
对，
我就跟我妈说，
就是，但是黄豆的蛋白质其实也是很完整的。
对，
就是它不会比肉类还要逊色或是什么的。
是啊，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素食者是不太需要担心就是蛋白质不够的问题、
哦、
对对对，但是就是前提一定要吃到黄豆制品、嗯、因为现在还有很流行的是蔬食，
对
对，
有
但是我觉得素食餐厅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蛋白质真的不够、哦、真的不够、嗯、对对对，所以素食者就这样，然后纯素食者如果就是奶蛋都不吃的这种长期下来会缺乏的是维生素B12 啦，
B12
对，所以我都会建议一定要额外补充。
哦，那 B12 要怎么补充？
只能靠营养品，因为 B12 其实只在动物性的食品里面。
哦，
对，所以就真的是得靠一下营养品、
欸、那小朋友怎么办？
小朋友他应该也不是完全吃纯素吧、
基本上是啦，因为我们家是我妈妈很虔诚嘛，所以只要他在的空间、嗯、我们就是全部都素。
哦，这样子是吗？
嗯，没错。
奶蛋都不没吃，
他是不吃蛋，但是奶可以喝，
那就有，那至少有
来源，从奶来补充。
对啊，
从奶来补充。哦，
对啊对啊。
哦、哇，这让我有点惊讶耶，原来不是蛋白质的问题，是 B12 的问题，所以我一天到晚就是搞错问题啊。原来是我自己搞错问题哦。对呀、啊嗯，那对妈咪来说很困难的部分，还有如果我要自己煮的话，
嗯，
因为刚刚有讲到外食虽然可以解决部分，
对，
但是外食毕竟它成本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比较高，那我如果想要符合预算，然后我又要营养均衡，
对，
好难哦，然后我又忙，天哪，这到底要怎么办啊、
欸、其实就是我自己煮的心得是外食成本不见得比较高、嗯、
真的吗？
因为现在菜价真的很
贵，
我每天去买菜，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天哪，我这样今天这样买800块，我们可能也只能吃两餐之类的、嗯、然后我还要花时间去煮，就是妈妈的时间成本之类的、哦、其实外食真的、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啦、嗯、因为其实我家很小，所以我的冰箱是完全不能存菜的、嗯、对，所以我其实之前都是下班才去买菜，然后买完回家煮
哦、对，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所以我都很喜欢买那个超市小包装小包装的，
对，
因为反而是你去市场买一大把虽然比较便宜，可是买回来没有煮完就坏掉了，
对，
其实也没有比较便宜，
是是
成本比较高，
真的，然后、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预先想好菜单其实很重要，会省很多时间、嗯、
预先想好，
对，就是你可能在前一个周末大概就想好说，哎，我下礼拜一要煮什么，二要煮什么，如果你可以的话，
对，
然后想好之后，这样你一下班立刻去买，你也不用在那边想半天说我今天要买什么，因为你已经先想好，你就拿着那个 list 去赶快买完买，然后赶快回家就可以做，
真的，
对，然后还要运用很多种东西，嗯，就比如说你有
烤
箱，烤，对，有烤箱，有蒸饭的，然后有
握握手，我是好朋友，
对，因为你只用一个炉子煮，一定是没有办法，很花时间、嗯，
所以我一定是两个炉都开，然后呢后面又有烤箱，然后再有一个电锅，这样子，
对对对对，同时应用，
真是同时。然后我有想到一个特别懒的方法，不是像那个锅子可以堆着像很高很高，像101一样嘛，就一格蒸一个东西这样子，把它全部堆起来。然后我后来发现啊，虽然说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美好，但上面都不太会熟，
火力不够强。
要看家里的人可不可以接受每一道菜口感都是雷同的，这样
是没错啦。所以那孟凡是觉得说，哎、欸，吃外食也不见得比较贵，然后也是可以营养均衡。
就是对啊，我觉得像我自己大概一半一半吧，嗯，我也没有到全部自己煮。
对
对，之前是疫情期间，我真的是煮了两个月每餐、yeah. 就是后来一解放才想，哦，拜托，我在这一个礼拜都不想再煮
疫情真的成就了很多妈妈厨神。
对啊，所以我现在大概平均就是一半一半这样、嗯、也不是真的全部都是自己煮。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也是耶、欸、我也会去外面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嗯，我刚刚看你喝鲜奶茶，我应该解答一半了。因为其实我对我自己料理不是很有信心，
对，
所以我每次看到我老公跟我儿子不爱吃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嗯，他们看起来很可怜，可是我有一点被打击到，所以我们都变得很可怜。尤其是那个小朋友还小，他不捧场，我就，嗯，好吧，那就算了。老公他也跟我说，嗯，这个太硬，那个没味道，哦，瞬时就觉得，天哪，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是不是可以不要自己煮，去买健康的食物？ Uh-huh. 所以刚刚孟凡回答说外食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还蛮好的，尤其是现在的那个健康餐盒。
对，
嗯，
对，
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是
我觉得应该是要懂得选择，譬如说青菜量要足够，
对、
啊，什么要足够的。
那油呢？
油，嗯，你是指
就是外食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油，因为我在家里面，我一定都是买比较好的油
啊，这倒是真的啦，嗯、因为外食你真的不会去知道他用的油是哪一种。
哦，我知道这个这题的答案，就是原谅自己。
不是回来就用那个热水先穿烫掉，把它过油之后再来那个。
对，怎么现在妈妈这么为难啊？
真的很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儿子就很爱跟爸爸一起吃垃圾食物，他们吃那种重口味的食物，只要一吃过一次，妈妈煮的就再也吃不下去了。啊。我觉得超让我伤心的，因为妈妈最重视的就是孩子的营养啊，所以把食物变好吃这件事也很重要。
对，
那我要怎么把食物变好吃？
嗯，买我的书，
买你的书的食谱啊？
不是，看我们网站上面有一些食谱都是好吃的，
好吃的，
对对对，
网站也有食谱。
因为刚刚风食就有讲到，就是我们的料理方式只要一改变，其实它就有可能会变好吃。我有可能让我的孩子把他不吃的东西吃下去嘛？嗯、对啊。那我现在刚好相反，就是别人煮的都好好吃，同样的食物妈妈煮的就吃不下去。
没有，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真的
就要改变。
哭了，
我讲一个我们在校园里最常举的例子，嗯，三杯鸡会怎么煮？
三杯鸡哦，
对，
我不会煮啊。
校园里通常把三杯鸡呢，就是丢进去，然后把鸡肉炒到熟之后，再把它降下去，然后再炒。可是通常大部分在学校里面就是500餐起跳，嗯，就他一直要做500餐，所以鸡肉很快就会老掉，然后再加上它还会有熟成的过程，所以它入到餐桶之后还要摆一个小时，小孩子才会吃到，所以小孩子吃到大部分都是老的鸡肉。那我们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想不同的方式，因为你很难跟学校说你就买一个超厉害的什么什么锅，不可能，他们不会有钱。
对，
所以我们就用两段式的料理法， 这也许不一定适用于家庭料理，但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鸡肉会用蒸的，他就先放进他们的蒸箱里面去蒸。那蒸鸡肉大概会蒸到八成熟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鸡精，它就有那个汤汁，然后它也会有鸡油。那我曾经看过，我们因为通常校园里面就是五道菜嘛，那拿出来之后呢，它大概八成熟之后呢，你再把你的三杯酱炒好之后，你就要下去用拌的。它就不会一直在高温里面去熟成，那它这样只有八成熟，那它就会在餐桶里面慢慢的透过温度去熟成，那它就可以变成是嫩的鸡肉。重点是你蒸出来的，如果它比较肥一点的话，下面就会有鸡油，那这个鸡油就可以捞起来炒青菜，青菜就会有鸡油的香味，那鸡汤你就可以融进去做汤。像我们那天做
一鸡多用，
对对对，就是对一鸡多用，妙用无穷，还要接一下这样子，对。像那天他们就是做了一个类似玉米浓汤，然后里面是有马铃薯的浓汤，但他们没有马上让它起锅，他就等鸡肉蒸出来之后的鸡汤倒出来之后就再倒进去里面，所以你的那个玉米马铃薯汤就会非常的香醇。
哇，
对，它就会有不同的做法。对，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导入的时候发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改变一下这个，就蒸的也是一个方式。
对，
虽然刚刚觉得全部都用蒸的看起来很可怕但也还是有一些蒸的是
真的好吃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其实这些妈妈们，你不要看他们，像我们进学校的时候，这些校厨们，譬如说，我记得我印象深刻，去一个学校，就说他们要做台式炒面，我们就问说，那你怎么做？他就说，就是下去炒啊炒，然后再面再丢下去，再炒炒炒炒，就一直炒啊炒。你没炒，
听起来很合理啊，因为是炒面。
对，但你每炒一次就是会放一次油。
哦。
对不对？你就会，
对对对，
你不会用干锅去炒，
难怪炒面这么油，
对，很可怕。
对，可是我们的主厨教法就是说，那你面要不要用蒸的？你的面体是用蒸的，你就炒你的料，然后最后你像烩面的概念淋上去用拌的，孩子还是可以吃到，但它的面的面体就不会吸这么多的油。因为你如果下去炒的话，你一定是用油下去炒，所以面就会吸一次油，然后料又再炒一次，它就是会油到天荒地老。
我决定了，我周末就要来一鸡多用试试看。我儿子如果长高两公分，我会寄奖牌给你。
谢谢。
很重要哎。
对，就是我觉得料理法好像是可以让大家有不同的。我记得孟凡那时候在节目中还有在他自己的脸书上也有分享很多你自己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菜。
对，
比如说瓜果类什么，它就是蔬菜，它是一起可以做不同的变化的。
嗯，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觉得青菜很贵，可是他就觉得大黄瓜。
也是青
菜啊，你可能煮汤对不对？
对啊，
可是你不，
啊啊，
你可能不会觉得它是青菜，你可能觉得它就是汤里面的料，
它啊，
但它其实也是。
对，
所以你就是也是要善用食材，你还是可以吃到该有的所谓的营养的部分，但是你又有变化。因为在学校最常的青菜遇到问题就是都是同一种料理法
啊，全部都用炒的啊。
它就是要么就是酱油，要么就是盐巴，就只有这两种。然后又要讲那个教育部坏话。就是因为他们有些什么三张 EQ 什么那些规定，所以他们买的菜又很局限，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是油菜，三天后还是油菜，就是当季的嘛。如果你还是没有变化你的所谓的料理法或者是你的口味的话，还是他们会觉得说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自然不会再吃。像我昨天自己印象很深刻，是我们采访那个我刚刚讲的，我们得了示范校得奖那个厨师，他就我就说那你觉得你输第一名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他觉得第一名的菜在他的学校孩子不会吃，因为他第一名的青菜是用的地瓜叶，他们的学校不爱地瓜叶，所以说我后来发现，原来营养午餐也有地域性，就这个学校可能爱吃高丽菜，但是他们其他菜他们不吃。
还有这种事哦，
孩子是很实际的会告诉你说，我就是不要吃这个部分。比如说有些你可能觉得你喜欢的味道，不见得孩子会喜欢，就是我们每次做完都觉得天 perfect， 今天这个饭超好吃，
对，
就厨余量还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孩子有时候不敢尝试，或者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我没有吃过，我不想吃，我觉得他很可怕。譬如说南瓜丁的饭，他可能会觉得，那狗狗在那边，他可能就不见得愿意吃。对，那其实这时候食欲知识就很重要。老师如果会讲说，这个是什么由来？譬如说我们今天做日式杂炊饭，那你可能就要介绍一下日式杂炊是怎么做出来的。可是因为日式杂炊它有很多的菇类，有很多的蔬菜在里面，孩子一看到蔬菜就自己放弃啊。像我们那天去做了一个意式烤蔬菜。譬如说我们可能有花椰菜，青花椰，
对对对对，
白花椰，红萝卜，我们的食谱就是1:1:1嘛，然后营养师就会自己说，我觉得小孩子不会吃红萝卜，就自己减少1/2，我就说，这个比例不大对啊。
那味道也不对啦。
他说他们不会，我觉得还好，因为他们其实是拌料的，我就说好，那我们还是会尊重每个学校的营养师的开立的部分，好，那我们就做，然后就真的很认真的把意思就是拌啊弄了，我觉得 我们在里面吃都觉得好好吃哦，怎么那么香啊？哦，那可是我后来觉得它会不会是一个大人的味道？
有可能啊。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营养师跟我说，哦，我就调了三年五班的资料出来看，三年五班就他自己很熟的班级。然后那小孩把餐桶拿回来就说，他说打开来我看，他就打开就说，为什么红萝卜都在？因为红萝卜够大块，他们全部挑掉。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好像以为这件事情可以，但他也许他真的如果不了解这个食材，他就没有办法去吃到我们想要给他吃的那个美味。而且红萝卜他们，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先天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你们家小孩会吃吗？
吃啊，我们家小孩是吃非常多青菜的。
我觉得你讲对了，因为你有让甜味出现。
对，
如果你甜味没有出现，它就是一个很深的味道。比如说那天我们去炒，大家知道红油炒手，我那时候在听我们主厨讲，红油炒手其实是红萝卜的油，它再下去跟辣椒拌在一起，它不是辣的部分，还有一个是红萝卜那个油。
对，
所以你要炒到红萝卜的油是红色的出来之后，它的甜味才会被释放，那你吃的那个东西才会是甜的，不然你吃的就是会是很深的胡萝卜味，孩子就是会彻底讨厌这个东西，他们就会挑掉这样。
天哪，这好重要哦。
对，
所以现在如果说有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个学校需要接受辅导的话，通通都
很快
欢迎上
风
食的网站，写信给我们
看一下。真的太重要了，要孩子可以吃的营养啊，这真的解决很多家长的问题，尤其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的孩子就是不喜欢吃饭，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爱吃，所以他就是很小一只，脑袋很聪明啦，很会跟我辩论啦，就很小一只。
是很爱顶嘴的孩子吗？
他是顶嘴，他跟妈妈说，妈妈你现在有三个选择，他跟我讲说，妈妈你现在是错的啊，算了算了，不讲他了吧。
看看你妈妈也想分享哎、欸，
真的，妈妈超想分享的。妈妈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都会就是生气气，但是又觉得好像孩子养的蛮聪明的，我自己也蛮骄傲。但他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吃素的关系，我不知道是他原本就这样，还是因为吃素的关系，所以他就是真的平均比较小只一点。那刚刚呢，我们营养师有分享了嘛，吃素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对、啊，
然后有可能是我的营养素不够平均、这时候呢，就应该要看一下我们孟凡的书，对不对？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你的书啊？
啊，我的书其实主轴是减重啦、对，但是我后面有一半都是食谱，
妈妈很需要啊。
对，我的食谱都不会很难制作，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是完全不会煮菜的，对，可是他照着我的食谱做出来，就是他家人竟然吃得很开心，他觉得很惊人这样子。 对，就是简单啦，对，然后又均衡这样子，
没错没错。哇，今天这一集节目真的超丰富的耶，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个梦想实验室的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的记忆就回到我的脑袋里面，因为我小时候开餐厅的关系、其实我们的梦想实验室的这个 podcast 节目里面也分享过很多这个关于食物的，然后关于食物之间的情感连接的，所以我们其实有访问过米其林的甜点主厨啊，吃甜点也不是件罪恶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把它变得很开心很营养嘛，问妈妈都觉得吃甜点喝奶茶都不对，
鲜奶茶可以，鲜奶茶可以，
对对对对。然后也有访问过美食评论家、校园厨工啊、营养师啊、厨师啊，然后还有自己喜欢做料理的艺人，我觉得你们节目真的非常的丰富，像什么陈德烈，真的就是帅哥的形象，然后就很想要看到他不要穿太多做菜、
我们是没有叫他脱掉衣服跟我们访问的哦。
对啊，还有我们什么厨神，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做菜，告诉大家怎么吃的好，让做菜变得很简单。所以其实在这些访问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一些故事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你可以推荐给金算妈咪的听众吗？这个我要限时，因为你们访问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那个故事分享下去可能就两集就没有了。
是我觉得梦想实验室因为有30多集，然后其实有蛮多不同的，但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校园营养午餐出发，
对，
然后后来发现了有很多大家想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孟凡他就谈了很多网络谣言、饮食的谣言、你怎么破解这个谣言、然后他自己是画漫画嘛，所以他就透过这个部分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然后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他又告诉大家怎么样在家里吃的健康营养，而后之后我们关注到蔬食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又邀请了非常多跟蔬食有关的人上了梦想实验室的节目、那之后我们又找了一些所谓的饮食达人带领我们去认识每个不同的饮食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每一次我跟不同的人访谈你都会学到完全不同的达人对于他们世界的坚持跟爱。那如果你要问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想要分享的是永安国小的老师来跟我分享他们在学校怎么教食欲这件事情、他告诉我 我真的是毁我三观欸。
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我没有哭，我没有。他不是一个要哭的，他是一个你会诧异的，因为他有一个小孩就会讲说，我就问老师说，哎，你们小孩最喜欢吃什么样的蛋？嗯，他就说他们就只要吃单纯的蛋，要么就一颗水煮蛋，要么就一颗卤蛋，要么就一个蒸蛋。嗯嗯，然后你知道永安国小就是那个大直，有钱想很多，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天呢，营养师就是非常认真的要帮他们，就是说，因为老师就说啊，其实你不要看那个菜色看起来就是一个主食，然后三个菜这样，而其实营养师都会在里面加入不同的食材。他说，其实每一餐你可能会吃到20到30种的食物。然后有一天小孩就哭着说，他不要吃今天的蒸蛋，为什么？
为什么？
他说，因为上面有2根杏鲍菇玷污了他的蒸蛋。然后我就翻了一个白眼，就访谈的时候我想说什么东西啊这样，然后老师又继续翻眼说，这些孩子非常特别，这些孩子还会讲说为什么学校的鸡肉有骨头，因为他们家里都没有骨头。
对，
所以我觉得永安的老师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受用，是我真的觉得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就问说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家长喊话的吗？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请家长跟孩子们好好的在餐桌上一起吃饭
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对，可是他会觉得可能很难，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忙碌，尤其刚刚我们一节目提到双薪家庭，就像其实他妈咪的节目的听众可能很多都是身兼很多，他可能就会觉得为了便利而习惯。
对，
可是其实老师就会觉得食欲这件事情不是学校教的，它是从家庭开始的，你只要在家里开始才能有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所以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认识食物。我记得那天我们另外一个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说，你就是要让孩子在游戏中跟他一起认识，比如一起上市场买菜好了，三岁可能有点小，
我儿子会跟我去买菜，
儿子也会可以了，然后
十岁才会去买菜，
带他挑，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比较贵不行，
就他就会拿鲍鱼跟什么干贝之类的，是不是？
对，但是我其实还蛮支持，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做菜的，因为虽然我很少煮得很好吃，但是我常常练习，所以我会带着我的孩子，他会剪菜哦，
是是，
然后他会打蛋哦。幼稚园老师都觉得怎么可能一个三岁孩子的手这么稳，他会打蛋还会剥开，
是，
很厉害。
好厉害，
然后我带着他去做那个 pancake。然后我是自己用面粉做的，那个比例什么就不要太在意啦。然后我还做过很硬很硬的馒头，反正那个也咬不太下去。可是过程当中你玩之外呢，还带着小朋友去认识食物。
是，
那甚至他虽然小小的，我让他踩着椅子，然后他可以切香菇，他可以切蘑菇，然后他可以帮忙洗菜。
三岁开始用刀了，这么厉害？
对对对对，我让他用，就是
这个要参加小小厨神是不是？
很强耶、很强。没有，因为妈妈不太会煮嘛。我今天这一集节目就是讲说我不太会煮。就要培养我的孩子啊，他以后就可以煮给我吃，还是这样？没有，我是真的觉得，小朋友只要我们不限制他，他都可以学得会，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让他去认识原食材
是
很重要的事，他才知道原来红萝卜长这样，
对，
原来苹果长这样，
对，
那我要怎么削？对，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学校做的时候也很有趣，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学习单嘛，就回来就会有小孩说，原来荔枝有壳。我觉得可能因为少子化，所以大家其实都很爱护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反而会失去了学习这件，
对，
认识你身边这些食材的机会，很可惜。所以我自己觉得，刚刚主持人问说哪一集，我会觉得其实那个老师讲的有点打醒我，会觉得说，哎，对，是说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可是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
所以以后荔枝不要剥好给孩子，要叫孩子剥
给
你
吃，还要去籽，好不好？要当那个皇太后这样子，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然后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下，那把专注力放在上面，然后我们不需要每一餐都做到，只要一个礼拜可能一次，两个礼拜一次，其实小孩就会渐渐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有更多的认识跟成长，超棒的耶。那最后呢，还是希望我们的主持人俊甫来介绍一下梦想实验室这个节目，然后欢迎大家来订阅。
就是梦想实验室是我们丰实基金会做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嘛，那我们在30几集的节目中，透过食物为出发点，
对对对，
请每个人来宾跟我们分享他的味觉记忆以及他在专业上的一些奉献。那里面有刚刚如同我刚刚讲的，可能譬如说有营养午餐的专业从业人员，有像营养师，他们教大家怎么吃得更健康，也有破除谣言的茶盒中心的总编审，然后也有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在家里可以做出好吃的我们的几个 个主厨、嗯、然后当然因为国际的饮食趋势有很多蔬食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在做一些所谓的社会、嗯、蔬食社会运动的概念 的他们来分享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理念，
对，
然后以及有一些是譬如说海玉芬啊陈德烈在他们光鲜亮丽的演艺生活之外他们怎么从食物中去找到跟他们人生结合的那个所谓的关键点、嗯、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不同面向的跟饮食有关的内容、嗯、就欢迎大家可以在Apple Podcast
上面
点点点点点各大平台都可以订阅，就只要查富迪古迪梦想实验室就可以订阅了。
哦，太棒了，
谢谢
谢谢俊福。那孟凡的部分呢，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因为你是台大医院的营养师对吧？
原本
现在原本是我看你的经历里面台大医院的临床营养师，
对，
然后你现在也有在
恒
星复兴诊所做服务，
对
对, 對。那我想要请问你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嗯、就是鲜奶茶的营养成分
鲜奶茶就是有鲜奶
跟茶
对跟茶就不要加其他东西的话其实就只有这两样对啊鲜奶其实是很好的
是啦
的食物
没有这是开玩笑的我也想要请大家就是可以去订阅我们营养师的
粉丝专业
然后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粉丝专业
哦我的粉丝专业叫做营养面包
营养面包
对然后现在后面有加吕梦凡营养师以前没有对对对然后所以只要去搜寻营养面包应该就会找得到我的粉专然后我的粉专就是都会定期的更新一些营养知识啊、嗯、然后我最受欢迎的其实就是刚刚俊福讲的就是鬼话系列就是很多坊间的营养的谣言我会去破解它这样子、哦、对对对然后可能用因为我会画画嘛就是用比较诙谐的方式画一张图然后在内容的部分就是把它破解开来这样子、嗯所以如果大家有对这些营养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嗯、其实都可以去我粉专啊我现在也有那个网页网站啦、嗯、我有架一个网站对然后网站
也是营养面包吗
对也叫营养面包、嗯、可是它因为比较新所以可能比较难搜寻对那里头就是有汇整我从开始经营粉专到现在的文章也是还蛮多、嗯、
没有我会让它很好搜寻的因为我会把大家的连结都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里面、啊、大家都可以去点选、然后如果说你有营养午餐方面的需求或是营养知识的需求都可以去点选这几个网站来做观看、
哦、
然后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频道叫做
梦想实验
室是的今天很谢谢两位大来宾可以莅临精算妈咪的家计部希望有更多的议题我们日后呢都可以一起来做讨论哦好的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隆重的帮我按下一个五星好评因为这集节目呢我觉得很重要那如果你身边有很多的、其他的妈咪朋友也需要这样子的议题的话呢欢迎你转发给他们的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我们幸福的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